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9月24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保守派的政治推广家 Charlie Kirk 被暗杀身亡之后啊，那么在上个礼拜啊，他人还没有下葬，结果呢就遭到了深夜脱口秀主持人 Jimmy Kimmel 不当言论的一个批评啊，结果呢下场就是遭到电视台的暂时停播的一个处分。结果这个处分才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昨天这个节目就重返荧光幕啊，那么这一来一往啊，搞得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啊。那么虽然目前 ABC 电视台已经让这个 Jimmy Kimmel 重返主持工作了，但是全美还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联播网仍然是拒绝播出的。这事情这个发生这么快哦，这个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翻转哦，我想今天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是媒体故意操作的问题？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的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渔夫你好。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 Jimmy Kimmel 公司哦， ABC 电视台让他重返节目的原因是什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一点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因为你停了我们知道 OK， 说哦你言辞不当不够敏感，然后可能有触犯别人的这个冒犯人家，那 OK， 那你现在让他返回来到底原因是什么？
好的，其实这个事件发生应该是从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夜间脱口秀对于这个我们知道的你刚提到的 Charlie Kirk 这个遇害的案件提出了一些可能不适当的言论或是说法。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这种 late night talk show， 就是夜间的脱口秀，常常拿政治人物或者是明星或者一些有名的人物来调侃他们啊，或者是找一些机会来修理他们啊等等，然后其实这个在美国是行之有年的一种节目的风格跟调性，
我们的文化吧，
对对，可以说是老美的一个很传统一种文化。那没想到这个事情呢，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之后呢，马上这个引起了美国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这个马上就盯上他们了，就说你们这样子言论不当，然后要对 ABC 电台惩处等等。那所有的事情反应都非常的迅速，像广瑜刚说的 ABC 联播电视台马上宣布了这个无限期停播，广瑜刚说是暂时停播，
说错了，
对，
应该叫无限期，
他马上说无限期停播，
好严重，
这个机密的夜现场这个 Jimmy Kimmel Live 的这个节目，然后呢也表示说这个可能他们这个在节目里面有言论不当等等。可是呢在这个停播之后呢，就引发了舆论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了。我们就知道很多新闻就出来说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支持言论自由的，尤其是宪法上面明确的规定说我们是有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宪法第一修正案讲的。那为什么他讲这些话呢？马上会有政府的人来出面，包括川普都在他自己的这个 True Media 上面去骂这个主持人等等哦。那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这个话题，说政府为什么要干涉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同时也有很多的好莱坞的明星啊，什么联名啊等等，来支持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捍卫。那经过这样子风风雨雨的六天之后，在昨天的晚上，就在前天呢，他公布这个节目在9月23号呢恢复播出。那恢复播出之后呢，这个节目一夕之间爆红。虽然说刚广有提到四分之一的这个所谓的 cable 还有 local 的这些所谓的电视台呢是不播他的节目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传播速度最快的 social media 在 YouTube 上面呢，它的点击量都破千万，所以说呢又让这个节目呢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late night show 的这个时段，而且呢让这个Jimmy Kimmel 呢又再火了一把。
OK，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这里面你知道吗？我刚才就讲说这太快了，你知道？你马上说哦 ，OK， 我要这个无限期让你停播。
是，
突然之间六天以后就说回来吧，回来吧。那你总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电视台在干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所谓的突发事件哦。 可是就我个人来觉得呢，他好像是又有某些程度已经写好剧本在发生一个事件哦。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 Jimmy Kimmel 他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哦。其实他是从2003年的1月26号差不多就是20多年前哦，在 ABC 电视台就开始播了这个节目哦。那这个节目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名人访谈啦，有很多脱口秀啊，就是艺人脱口秀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调侃艺人调侃时事等等，这个节目一直播到现在。那这个 Jimmy Kimmel 是为什么会红呢？因为他在2017 2018 2023年呢主持过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然后呢，所以他的节目就人气就越来越旺，变成是美国这个深夜节目的三大代表作之一。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这种电视节目跟电视台的这种收视观众慢慢被网络还有所谓的串流平台都慢慢取代得很厉害哦。所以说这个节目呢在早期的时候收视率是蛮好的，在可能2000年之前呢平均每一集的收视率将近有250万的观众，而到最近呢就掉到了所谓120万甚至100万的这个观众在看。那其实很多观众呢是转移到 YouTube 上面有看一些所谓的短片或者精华剪辑等等这样子，那相当于对于电视台来讲也流失掉了蛮多的所谓的收视群体跟用户。当然呢，这些用户是转到了所谓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所以说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你会发现到说，我刚跟广瑜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事件这么快结束，最终得益的是谁？其实我们会感觉到最终得益的反而是 ABC 电视台跟这个 Jimmy Kimmel 的 Late Night Show 这个节目，他在这个六天呢变成说从一个大家都还不有可能很多人都还不认识他，当然他在美国人的这个生活圈跟文化中很有名，可能有很多其他主义甚至在这个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没看过他是谁或没听过他是谁，你现在都知道他是谁了。所以呢在我来看呢，这件事情呢感觉最终得益的反而是 ABC 电视台跟这个深夜节目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好像又死而复生的这种感觉哦。那再来加上呢川普呢又这个他的一贯性的发言风格就是有什么事情呢我就直接在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直接针对这些事情做一个发言哦。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事情呢有三个部分我想跟听众朋友说明的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主持人在对于这个 Charlie Kurtz 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是一个我们不管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哦，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哦，个人认为不代表本台立场哦，我不要出了门被听众朋友丢鸡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美国对于这种公开场所的枪杀，尤其是被枪击死亡这种事件呢，它在于美国人心中，它是一个很深的痛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保障人民是有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但是我们美国层出不穷的所谓的公开的枪击案，这个对于美国的社会跟美国的老百姓的心中来讲，它是一个很难去移除的一个伤痛，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我们也知道前一阵的新闻有三个警察又被枪杀，我们常常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什么校园枪击案，多少人死亡，多少人死亡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他今天要拿这个政治人物来开玩笑或是来调侃他，但是呢，这个是在一个他的背后是因为在公开场所被枪杀死亡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我认为就非常的不适当了。你可能触及到所谓的美国人这个很深层内部的这个痛点的一个问题，所以会造成很多人的反感。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有反感的，不管你言论自由或者是怎么样自由，可是你触及到我美国人的一个痛。那再来呢，我觉得川普呢他是一个一国之君是总统啊。那我常常说川普总统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总统要有他的高度跟他的格局，要有他的风范。可是我们发现川普总统常常就是发生一个事件的时候喜欢利用所谓的 social media 去回应一些事情。这个对我来说呢，他是这种做法也是不恰当的。你要知道古代的君王哦，他一个眨眼或者一个挥手可能就可以让你人头落地，更何况你是一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一言一行一句话是可能会造成人家很大的影响，会有很多问题发生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川普总统的回应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适当的哦。再来呢，就是 FCC 的这个负责人呢，叫做Brandon Carr。 我觉得你 FCC 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你最主要的目的是公平公正，来维持这些所谓的媒体的他们的公平公正性。那感觉好像他突然就是发生事情之后去抱主子的大腿，速度而且速度尤其快的抱大腿，那让人家感觉就是说好像那你的公平公正性在什么地方，在公开的场所用带有威胁性的语气来跟 ABC 电视台，也许刚广宇有提到他们之前可能就已经有爱恨情仇哦，互相看不对眼，但是用这样的一个你是官方机构的人用这样的言语来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不适当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是各个都要打一巴掌。
OK， 来，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因为昨天晚上他们的这个节目，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观看。那么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很多保守派的人认为，觉得说，你拿被暗杀致死的这个事情来做了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的独白，或者是甚至他讲的时候都有点扭曲这个事实，
是
让人觉得说人家尸骨未寒，你开这种玩笑，所谓的quote unquote玩笑，根本就是故意的，让人觉得很难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昨天很多人都看他的节目，看他有没有道歉。OK， 来，这个部分你告诉我一下，他昨天晚上是怎么说的？这个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 Jimmy Kimmel Live 这个节目，他到底是怎么把他过去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把它还原，或者是把它扭正过来的。
基本上就他的节目根据新闻报道的这个摘录跟阐述哦，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是语带哽咽的强调，他从未要拿这个 Charlie Kirk 的刺杀的悲剧来作为玩笑，他说这件事情并不好笑。我的本意不是调侃，而是他说他认为有人在利用这个事情炒作这个政治，这是他说的哦，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哦。那他说如果他自己这些话冒犯到某些人，他愿意为此道歉，可是节目当中他好像并
没有
道歉的这个话语这样子。然后呢他也强调，就是对于这个 FCC 还有这个政府的施压呢，他说这个是让这个节目被晋升呢是不合理的。然后呢他说指责川普说呢他是尽最大努力想把我取消，想把我消灭等等这样子。那这是 Jimmy Kimmel 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说法。
OK， 我现在问你哈，他没有直接道歉，他的讲法就是说他澄清自己无意轻视或者冒犯 Charlie Kirk
是
遭到枪杀的这个悲剧，
是
更无意将责任归咎于任何特定的群体，这是他改过来讲法。然后他还坦言说，如果有人因为时机或者是表达不清感到不满不舒服的话，他理解并且尊重这样的一个情绪。OK， 我们在美国哈，通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犯错哈，
是，
但是就好，我们去法院啊，你不管看到民事的这个诉讼或者刑事的诉讼，最后面你都希望说看到的就是说，如果像刑事诉讼的话，他都希望说你要跟什么受害者道歉啊，干嘛干嘛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没有直接的道歉，但是也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给你什么样的观感？你觉得这个事情？
我就说给我的观感就是其实呢给我的观感啦，就是炒作的意味比较浓厚。我不觉得这个事件是偶发事件，这是我个人意见哦。我是觉得说这个事件呢，它在某一种的，我这个讲法可能比较暗黑哦，比较阴谋论，
没关系，讲来听听啊。
在某一种的这种因缘际会之下呢 ，ABC 电视台利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 FCC 一定对于言论自由有所谓的 guideline， 就是说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指导手册，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尤其在美国，你触碰到儿童的、未成年的等等一些或者淫秽的字眼，这种是绝对是不能碰的字眼。更何况他主持节目超过20年，他非常清楚这个20年当中有没有经过很多枪击案，绝对有。那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像上周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在对于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可是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媒体的炒作，我刚刚跟广瑜提到一个问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他们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ABC 电视台马上说无限期停播，而不是说暂时停播。 各位听众朋友，这两件事情听到你会觉得无限期停播，哎呦好严重哦，暂时停播哦，可能下个礼拜就回来了。你会发现到说，在每一个新闻发生的事件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套路跟跟了它的一个模式在往前推进。那我个人是觉得FCC 呢跟川普呢感觉中套了一样的这种感觉哦，就是跟风跟得太快了。
Okay.
所以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讲，最后的得益者是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事件谁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嗯、okay. ，
是川普总统吗？还是 FCC？
不是，
还是 ABC 电视台？
好像是哦。
对，你可以发现到说，这个事件就这么六天。
OK。
可是呢，最后的得益者是谁？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okay. 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走到今天发展的地步？
好，这个是我们 Fisher 的这个阴谋论了、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是允许我们来阴谋一下。但是重点在这里，我们要把历史推回去，在一年以前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川普他所有的社交平台全部被封杀，可是好像大家都为这种事情叫好叫座，怎么现在突然之间有人拿这个怎么讲，就被暗杀成功的这个 Charlie Kirk 的这个事情来做玩笑，其实是不恰当的，结果哇这么多人出来帮他捍卫言论自由，难道川普的言论自由跟这个 Jimmy Kimmel 的这个言论自由两者不一样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这个 Jimmy Kimmel Live 的节目啊，昨天又重新播出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么 Jimmy Kimmel 他自己昨天表示说，他没有意思要轻视这个 Charlie Kirk 的暗杀的悲剧啊，也无意将这个责任归咎于任何的特定群体。那么他改变了一个说辞，因为他当初的说辞不是这样的。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是，你觉得他这样的解释，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就过去了？你可不可以接受他的说辞呢？他是没有道歉的 ，OK？ 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们待会在这个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个事情闹的已经变成就是上升到这个宪法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啊！还记不记得在一年以前，川普还不是总统的时候，他还一介平民，还是一个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这些 account， 就是他的账户，全部都被禁得干干净净的。他被禁的时候都说，哦，他说的是不当言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总统没办法，他自己去弄了一个 True Social 的这个 APP 哦。那现在 OK， 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Jimmy Kimmel Live 的这个节目拿这个暗杀的事情来做，怎么讲，就是做他的这个陈述啊，让人家很不舒服，然后被禁了大概六天就回来了。那川普总统之前哦，他禁了可长了，大概三年吧。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到底是言论自由，这还是炒作新闻呢、啊？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川普的社交账号在一年以前基本上全部都被禁光了，他只有自己开一个什么 True Social
是
什么东西的 OK， 所以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他胜选了，
是，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言论自由当初有很多人说啊不，他毕竟是前总统，你不应该禁他，但是那个时候的什么 Instagram 啊，或者是什么你能够想到的什么 YouTube 啊，你只要 You name it， 所有的这些这个 application 的这些 social media 哪有川普，只有一些小小的新闻，他自己想要讲什么话全部剪光。来你告诉我一下，我只是想比较一下，我们常常看到今天这个 Jimmy Kimmel Live 是言论自由的事情，那就不，我就会回想说，言论自由这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以前前那个总统还没选上的时候，他的言论自由怎么没有人保护啊？都觉得说你活该。来
广瑜提的这个点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哦，就是跟这件事情比较，其实当初川普可以说吃了一个大闷亏啊。你当初一样虽然说当时执政的是民主党嘛，那川普是共和党，那当时有没有 FCC？ 一样有存在 FCC 啊。
对，
那为什么 FCC 没有出来为这个事情发生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在讨论一个重点，就是 FCC 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到底是一个第三方独立公正的机构，还是就是为这个所谓政党在做发声的机构？这是其一。其二，当时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所谓的这些高科技的人，对于川普总统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嘛，
友好吧？
对，不是那么的友好吧？同时，这些高科技的就包含所谓的 Meta， 就是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这些人，可能就对他不是那么的友善，也有可能不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边。所以你也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 Facebook 最近我看了很多新闻哦，也遭受到非常多的诉讼。可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目前的用户群体实在太庞大了 ，Facebook 目前评估全球超过30亿的 user，
哇！
那日活用户好像我记得是2亿到3亿，就是基本上所谓的日活用户，就是每天会上去看的人，
哦，叫日活用户。
日活用户，
哇！我中文越来越差了。
对，
okay，
那你要想想看，它基本上来讲，等于是全世界1/3的人口在用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现在我前一阵子看到的新闻就是我在脸书的账户无缘无故被 suspend 或是无缘无故被关掉，然后呢是经营十几年的，有可能是卖东西的卖什么的啦，然后你也知道有被Facebook suspend 的，你申诉基本上不会有人理你，就很难跟人跟他们讲到话的，就哪一天他们喜欢开了他就打开给你，他不喜欢他就把你关掉，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部分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很多诉讼，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很多人告 Facebook， 就说你凭什么来决定我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监管机构能去管呢？第一个，我觉得这个 Facebook 目前的群体实在过于庞大到一个等于是美国人口快要10倍的一个这样的用户体量的情况下，他自己管理一定也有问题。那再加上政府如果要介入去管理这个私人公司，这也不是美国一贯的作风跟做法。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变成说美国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声音或者很多的看法，常常会被这些所谓的大型的 social media 的平台给左右跟掌控。我们也常常听到这类型的消息跟新闻。这也是美国政府，你看常常这个佐伯克是不是常常去这个听证会，坐在那边被一群的那个政府官员质问跟骂，他也是笑笑不回答。
可是你知道吗，像 YouTube 啊 Facebook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social media， 后来从川普胜选以后就出来说，当初他们会这个封这些账号是因为听命于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命令。你说这到底是谁在说谎？你说是这些 social media 这些老板说，哦，没办法，这个现在的老板是拜登，所以拜登说不能够什么发什么疫苗，你对疫苗有怀疑的全部都封杀，或者是你对这个执政当局有疑问的，哦，全部封杀。那 OK， 我这样讲哈，
是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川普胜选的时候，你看看都是多少人爬去找他的。OK， 我这样讲，那个脸书的那个 Zuckerberg 就是在其中之一，别忘了他当初看川普就说你哪位啊，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些人其实基本上也有很难言之隐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重点也是啦，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政府的压力？当然有。那他们有没有自己立场？当然有。但是如果今天川普已经现在是美国总统的话，他要不要配合美国政府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他要不要来巴结？说白了，要不要来巴结所谓的政府机构？他当然要，不然的话他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对，那所以才说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大家说这些 social media 上面 90% 的新闻都不要信，因为很多都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有对你有所谓的这种引导方向性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目前全世界包括其他国家不止美国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跟困难。我们可以常常发现到说，很多假的新闻在带风向，带完风向之后，诶，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可是你会发现到说，这些观众觉得假的就假的也就算了， 就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他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哦，叫做新闻半衰期。就说这个东西的半衰期，就我们知道那个化学元素每过多久就会有出现所谓的半衰期哦。他们现在对于这种就出了一个名词叫新闻的半衰期哦。那像这个 TikTok 抖音哦，抖音的半衰期呢是一秒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秒过后你只有剩下 0.5 秒的记忆，再过去之后你基本上可能两秒后你可能忘记你上一条抖音看的东西
是什么玩意儿。OK，
目前半衰期最长的是 YouTube， 我记得好像是9个小时的半衰期。
嗯，
就是说那脸书的半衰期好像也只有新闻类的好像也只有几分钟。
嗯哼，
对，就是意思就是这条新闻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哗哗哗，我可能已经不记得我前面十分钟看的那个新闻内容是什么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现在大家对于媒体的这种真假的真实性，他们观众有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所以这种东西也会造成我们现在整个所谓的媒体传播的方式跟媒体传播的一种形态有很大的改变跟改观。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压力？我相信绝对有压力。那他们能怎么办？广于今天换作你是 Facebook 的老板，川普把你抓去骂，你能怎么办？
等一下，应该换一个方式说。拜登把他抓去骂，然后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当作没有事的，然后走出来好像还好吧，没有跟总统聊聊而已。
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当然是可以啦，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他不敢说，就是当初就像 Facebook 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social media， 都有被政府所限制，就是在拜登总统民主党执政时期都有被这个限制住，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是，
但是我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假惺惺的站在那个阳光下说，哦，我们伟大的组织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你有点假了，你知道吗？那我这样讲好了，你现在川普胜选以后，你看到所有的这些媒体的大佬全部又跑去磕头，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比较敢公布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异的吧。
是，当然啦，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本质问题，就是美国当初支持的所谓的言论自由，它的底线到底是什么？那它的规范到底在哪里？那谁来掌握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个真的是完全独立，或是完全不受政府，或是受民间企业控制的机构能够来做这件事情？可能目前来看是没有，不是被政府掌握，就是被民间机构所左右。那这个 FCC 它很多人就讨论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你基本上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跟监督这些所谓的媒体的机构，可是你的做法跟作风让人家觉得是看不下去，或者觉得这个做法作风都不合时宜的情况下，这一次发生的事件跟广于刚提到一年前川普的事件，其实它的本质都一样的，我就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我不想让你们讲的话让某些人听到，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OK，
我透过政府的力量来限制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说这样有没有违背宪法当初的本意？这个事情非常值得讨论。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吧。这个 Jimmy Kimmel Live 的节目昨天又重新播出了，本来说是无限期的停播，后来呢，结果变成暂停6天。然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我在想这个节目主持人他表示说，就是没有要轻视这个 Charlie Kirk 的被暗杀这个悲剧的这个事情，也没有意思说要把这个整件事情归咎于任何的特定媒体啊。这样的解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满意吗？还是不满意？你觉得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是不是差不多该可以过去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 Jimmy Kimmel Live 的这个节目呢，昨天又重新播出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呢？你是支持这个节目呢，还是反对这个节目呢？同时哦，你怎么看这个言论自由权的？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哦。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永远不能够鼓励什么什么暗杀啦，什么这些的，这绝对是犯法的。OK， 但是呢，这个言论自由权，过去这个川普的言论自由权被怎么讲被禁得一塌糊涂，现在突然之间，哇，好像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哈。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那么昨天这个 Jimmy Kimmel Live 的这个节目啊，他已经对他的这个表现做了一个说辞，但是他没有道歉哦。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到这里就可以差不多过去了？你接不接受他的说辞呢？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广瑜啊，
嘿，哎，
我觉得这个目前美国的这个舆论场啊，
嗯，
有自我审查、草木皆兵的这种现象。
嗯，
实际上他说话的不尊重。不礼貌，在这一段的的确确，但是这一层的管理层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就开始封杀他。
嗯，
这个也不对的。
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他就是我在讲 Jimmy Kimmel Live 他的节目里面 ，Jimmy Kimmel 自己做出了一个解释，你觉得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这个事情可以过去，他的解释我也看了，
嗯，
也可以说得过去，是不是非常深刻的道歉？但是为了他自己的节目，要故意制造一点小热点，
嗯，
关注，这个也可以，
嗯，
不言，但是他不礼貌，
嗯，
我，这个是不对的，在人死大的这种现象下。他这一种说法是不可原谅的。
OK， 好，不礼貌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对死者不礼貌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永远都会记住。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青椒。
好，
hey， 你觉得呢？
这东西我觉得咱们来美国的目的就是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对不对？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这个言论自由你也分怎么说。你说他拿死者开玩笑，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吗？我觉得也算是，但是有点过分。
嗯，
这我是不同意。但是你说当初我们那叫言论自由吗？那个煽动和言论自由应该是两回事，你知道吧？你说煽动东西，比方说我现在煽动不喜欢你赵广瑜节目，我说大家都到你门口打你去，我这煽动那算言论自由吗？那绝对不算言论自由。如果真的有这个事儿的话，那肯定能得找到我，对不对？我得为这说话负责任啊。
来来，我现在就请教你，昨天他已经改变了他的说辞，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过去了？你觉得你接不接受？他没有真正的道歉，你觉得呢？
他是一个委婉的一个道歉，也不能说没有道歉。我听了他说的东西，但是你说过去这事儿，因为他说出的话，你说过去就过去了，也不可能人家到时候拿出来这事儿还会说。你说你什么东西能过去？你做了这个事儿，你就永远不能过去。你偷了东西，那就是偷了。你说是不是？
哎呦我的天哪！
哇，这
OK 好，有些事情在你的心里是永远过不去的。哎呀，好严重啊！我们不是都是怎么讲？什么要宽恕每一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是吗？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意见，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啦。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喂，广玉好，玉富好。那个关于这个，我觉得啊，你用如果问我觉得呢？我觉得川普政府从 ABC 对 Jimmy Kimmel 太客气了，他应该无限期的停播，至少关半年，因为他昨天那个道歉更不是正式的诚真道歉，而且广于渔夫，我告诉你们，很多年前我就晓得 只要 Jimmy Kimmel 这个人一出来，是我联想到另外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这是就是中华民国的柯P。中华民国柯P就是说，
来打住打住，我知道你爱死了这个台湾新闻，我们能不能今天就谈谈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外国的事我先不谈行吗？好不好，我们先谈我们美国的事行不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你觉得
我觉得连个道歉都没有就是太过分了。你看他们的那个民主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对那些罪犯是多么的热情啊！你看他们受一点委屈都不行。你看现在连一个政党的盟友被因为言论自由而被枪杀了，他们反而这种态度完全是缺乏那个人性，跟美国的价值观大相庭径那样的，我不能接受双重标准了，就应该惩罚他的母公司。
OK OK， 来，私人公司你知道吗？这个有些时候，当然啦，他有牌照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看，还是一样啊。其实还是就是观看者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会给这个公司有压力啊。怎么说？因为他是股票上市公司，你知道吗？他的营运都跟公众利益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Hello， 请讲。
哎，过去了，过去了。我们受过训练，我们2013年就 Jimmy Kimmel 这个老小子，他不是一些孩子们说欠中国人的钱，就把中国人杀掉去解决这个事情了嘛，对不对？这事情我们老中多么暴怒啊！但是2013年到现在12年过去了 ，Jimmy Kimmel 就代表他其实是一个压力阀。各式各样的奇怪言论，可恶的言论，他散出去也就算了。人心有把尺，有人有个良心的，这东西不要过去就行了。这个他不释放这个压力的话，这个压力还是会传出来的。
我
他讲出来就算了。
我跟你讲哈，我现在讲说他这样的解释，身为怎么讲，就是观众的你。或者你是一个民众生活在美国，你听到他的这个解释以后，你觉得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说辞？
我可以，因为你看美国国旗是它是一个白星星，这星星是有棱有角，扎到人会痛的。美国伟大就是在它有那么多星星扎的我们心里不高兴不舒服，但是这就是民主，我们必须尊重人家的这种这叫什么言论自由，这是要尊重的。
OK， 好，理解了，谢谢你。好，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听到很多让你很难受的话，但是你要尊重别人的想法，而不是说你今天听到一些永远都是你自己喜欢听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国家里面它一定有两种声音，如果是只有一种声音的话，那你应该要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在美国。 OK， 好，来，这个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一下广告，我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 Jimmy Kimmel Live 的这个节目啊，因为他本来冒犯了这个 Charlie Kirk 的这个暗杀的这个事情，那么昨天呢又重新的播出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呢？因为当初他在被这个节目暂时取消的时候啊，哇，感觉哇，好像天都要塌了一样，结果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以后他又重新播出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那么如果你还有话没说的话，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川普狗川
，Oh my god, Oh my god, 你有没有水准啊？你污染我们的耳朵 ，OK, 好可怕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喂，你好，方宇啊，
是。
这个对于言论自由啊，你不能你给他设定一个界限，当然公共承认的标准都大家伙的都知道，就什么宣扬暴力啦，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恐怖主义了，那肯定都不。除此之外，那个东西你要给他设定一个标准，你说的话是对的，他说的话是不对的，那就热闹了。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哈，那个匡宇在纽约，800多种语言。1000多种文化就在那一个大都市里，1000万个人口，你让他去统一去吧，谁让那边统一？我天哪！我给他可万真的，我那这是赔赔。
来来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昨天他这样的一个解释，你觉得呢？这个事情他没有直接道歉了，你觉得你接不接受他的说辞？你认为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过去了？
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过去了。
嗯，
就是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突发事件，人们来讲对他一。对他的认识程度肯定不一样，可能认识的深，也可能认识的浅，那就让历史去评判去吧，这个东西。
哎呦，哇哇哇，历史评判。我都觉得娱乐事业跟历史就是太严重了一点，你的感觉就是说过去了，这样够了，别闹了。 OK, 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Hello,
你好，我想说，为什么那个 Kimmy 回归？那民主党就说啊，言论自由，他可以说他所想说的。可是 Charlie Kirk, 言论自由就被一枪毙掉，就被暴力这样子解决掉。我觉得民主党他们觉得他们有言论自由是双标了，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川普被禁了那么久，也没人为他伸冤说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太走得太过了，对民主党扭歪了事实，这不是言论自由。
Okay.
但真正言论自由，为什么查理克讲一些事情、讲一些话，他们不爱听就把他杀了呢？我觉得很不
对。来来，杀人绝对是错的哈，赞扬杀人这基本上绝个错到底了。但是我的意思说，他现在就是昨天说了一些话，就是 Jimmy Kimmel 他说了一些话，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过去了？还是说你
他连道歉都没道歉，
没有，
所以没对，所以就没办法这样子就过去了。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对呀，当然都是政治两派在那个，可是我觉得民主党做太过了。
OK, 好，没关系，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哦。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王宇，晚上好。
好，你觉得呢？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有言论自由好吗？
来，我跟你讲哈，如果在节目当中宣布错误的事情，我立刻打断你，这不是言论自由。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说1+1=3，我立刻打断你。OK, 来，开始。
Okay. 川普的言论自由，他是挑唆1月6号的那些人去围攻白宫，这叫言论自由吗
？OK。来来来来，我现在回答，我现在请问你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Jimmy Kimmel Live 这个节目，请问一下这个事情，他昨天的说辞可不可以过去了？你接不接受？这是我的主题，这是我的新闻，来你的看法，谢谢。
你又把话题转掉了。
我没有把话题转掉啊，大哥，这是我的节目，这是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你要讨论川普在1月6号那件事情是吗？我现在讲的是节目重新播出 Jimmy Kimmel Live, 你说我转变话题，到底是谁在转变啊？我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说一声，我让你休息一下好不好？感谢你齁。来，我们讨论到这里吧。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来，我们请这个渔夫跟我们做个总结吧。
好的，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都有自己的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哦。那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所谓的对错，也没有所谓的好与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根本价值，就是让我们的民众有发言的一个所谓的自由跟让自己的想法能够说出来。但是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华人哦，中国人常常会觉得说，这个 Jimmy Kimmel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尊重死者，就是这个 respect 这个字他不懂。 但是呢，所以但是这个呢，往往是属于道德层面上面的东西，你没有所谓的法律来去能够很明确的约束他有没有尊重谁这件事情。所以呢，那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说，这个这个两党有双标啊，民主党有双标啊，共和党也有双标等等。所以呢，大家比较在乎的就是到底言论自由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让大家是言论自由的。那刚刚有人提到说这个什么鼓动这个所谓的围攻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那这个已经牵扯到国家安全层面的话，那我相信当然是言论会受到限制的。这个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会去控制它的言论自由。所以呢，我的总结就是说，除了国家的标准呢要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管机构能够来监管之外呢，那我们知道做媒体人他自己的责任也很大。包括广瑜，包括我们每讲的一句话都有很多人在听，不管我们讲的对还是错，不管听众认为的我们讲的话是对还是错，或者你们在那一头要骂我们或者赞赏我们，这个都是你的自由，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能够负起应该负的责任。
OK， Jimmy Kimmel Live 这个节目呢，这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是说他曾经欺负过中国人。 OK， 这个故事齁，十多年前，我这样讲一下，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因为Jimmy Kimmel Live 这个节目是一个晚上的夜间的调侃的这种节目，然后呢里面他就雇了一些小朋友，然后雇了这些小朋友，然后 Jimmy Kimmel 他就问这些小朋友说，欸，中国欠我们钱呢，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等等的，我现在忘记他这个原来的话是什么，然后让小孩子回答说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然后小孩就是说 Kill them all， 杀死他们。OK，当然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很一个玩笑嘛，而且晚上超过12点以后了。
是。
但是很多的华人觉得说他们是比较保守派，就是说你让小孩说 kill them all， 杀死他们全部，还指的是我们中国人，你开什么玩笑。所以呢就拿了很多的标语去 ABC 电视台抗议，然后Jimmy Kimmel 后来也出来了，就说没有，我只是开玩笑。OK， 如果有不舒服的话，我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是，
所以当然啦，有些时候，这个玩笑的拿捏，你知道吗？
很重要，
有些很重要，你知道吗？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不要小题大做。但是有些人说，这是我的文化 ，You kill them all， 这你开什么玩笑？所以我要。这个事情今天发展到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报告吧。好啦，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渔夫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
谢谢，拜拜。
好，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